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标普指数今天下跌了 38.63 点，跌幅 0.51%。 现在我把三角形整理图形删除了，改成三条水平线，下面两条线是近期指数低点，大约7250到7300点之间，是大盘的生命线，只要不跌破这一区间，大盘就还只是横盘整理。上方7620点历史高点迟迟无法突破，已经形成较大压力。标普指数只有突破7620点才有希望再涨一波。但是目前市场板块存在结构性风险，有一些板块涨太多或许会下跌，有一些板块可能获得资金流入，此消彼长，资金存量博弈为主，这可能加强震荡趋势，短线市场并不一定立即形成慢牛走势。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 387.28 点，跌幅 1.47%， 仍不能突破三角形形态，预计纳指继续完成调整阶段再说，不排除向下考验三角形下边的白色线位置，下方支撑的目标位25300点左右。今天美国公布了零售数据，零售数据经常被称为恐怖数据，因为这个指标公布时，股市和汇率总是剧烈波动。消费支出占美国 GDP 的 70% 左右，零售数据是称量人们消费意愿和购买力的指标，从而影响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美国6月份零售总额预估7686亿美元，环比增长 0.2%。 如果剔除加油站类别，其他零售业的销售环比增长 0.7%。 加油站类别严重拖累零售数据的原因是6月份油价有较大下跌。根据这一项，市场认为7月油价大反弹，通胀放缓可能是6月暂时的情况，7月份将会有较大回升。今天的零售数据并不会恐怖，看起来零售环比增长率较低，图上看柱状图大幅萎缩，但是主要是高波动的油价导致，实际情况仍较为稳健，消费者的实际消费需求依然具有韧性。虽然美联储主席沃什不喜欢预测利率，但地方联储主席还是时不时的会发表一些关于利率的观点。前两天是威廉姆斯讲到利率刚刚好，今天是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提议小幅加息。达拉斯行长洛根表示，本周利好的通胀还不够好，他呼吁适度提高利率，提高利率能更好地平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双重使命目标的前景和风险。如果通胀率无法自己回到 2%，那么需要一些政策限制来实现这一目标。那么时间过得很快，下一次 FOMC 会议将在12天后举行，7月底美联储是否会加息呢？7月议息会议大概是不会加息，也不会降息，维持利率在 3.5% 和 3.75% 之间的概率是 89.8%， 加息一次25个基点的概率是 10.2%， 加息的概率不高，但也不是极低的概率，不知道会不会飞出来一只黑天鹅，意外加息啊，也不知道。根据目前的概率，如果月底美联储意外加息，股市将不得不大跌来重新定价。但幸运的是，仍然有 89.8% 的概率按兵不动。市场比较担心的是沃什的讲话，不过人狠话不多的沃什估计也讲不出什么好话。今天半导体板块大跌，我认为不是非常妙。主要原因正如最近一些天我预判的那样，韩国市场的高度投机将通过存储股传染到美股，成为美股半导体回调的力量。当然今天半导体大跌的原因可能还是综合几个因素导致的。先说韩国市场动荡，韩国指数大跌 6.37%， 韩国央行突然宣布加息，引发了市场的恐慌性抛售。韩国半导体龙头股三星和海力士分别暴跌 8.77% 和 11.53%， 市场大多数个股血流成河。导致韩国大跌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监管叫停了单一股票杠杆 ETF， 提高保证金等去杠杆操作。通过以前一些国家的市场操作经验知道，股市通过高杠杆暴涨后，如果监管部门暴力去杠杆，会导致股灾。单一股票的杠杆 ETF 主要就是三星和海力士的两倍杠杆 ETF， 投资者参与这种 ETF 必须先完成三小时的培训，并且最低交易单位由一股提高到20股， 就是要提高门槛，防止穷人也来赌。这次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还收紧单一股票杠杆交易保证金，最低保证金从1000万韩元提高到了3000万，这个简直是釜底抽薪。不怎么成熟的政府总是想要保护投资者，但是你会发现真正成熟的市场很少对交易规则朝令夕改，尤其是股市非常投机之后，变更游戏规则将令市场急剧降温，有时会扭转市场，牛市变成熊市。单独一只股票的杠杆 ETF 风险确实很大，股票正股跌 20%， 杠杆 ETF 跌 40% 以上，而且损失起来可快了，并且单一股票杠杆 ETF 是有可能清零的。美国第一只两倍做多个股 Lucid， 它的 ETF 刚刚好今天清盘了， LCDL 最高价41元，清盘时剩下28美分，如今已经摘牌不再交易，其实是连28美分也没有，基金的资产已经不足清偿债务，净值为负数，投资者本金全损。杠杆基金只适合小规模短时间炒一把，长期拿着杠杆基金很容易导致亏损。那么半导体大跌，存储股普遍出现破位走势，有一些好像走出了头肩顶形态，抄底任重道远。闪迪是一个头肩顶，今天跌破颈线形成破位走势，白色线上方有标准的左肩、头部和右肩，头肩顶是一个头部形态，技术派通常会认为这是要扭转熊的信号。虽然现在形态理论也不是百发百中了，但至少从概率上讲，头肩顶形成是一个不良信号。美光可能好一些，还没有跌破颈线，头肩顶呼之欲出，但如果没有破位，形态就还没有成立。如果明天美光也跌破白色颈线，空头信号将进一步加强。做硬盘的也不行，西部数据跌势比内存股还急，今天也急跌形成破位，感觉颇为凶险。海力士美股存托凭证上市，成了存储概念股最高光的时刻，但是 SKHY 从市场上圈走了200多亿美元，存储股失血还是比较严重的。并且稀奇的是SKHY 持续正溢价，你看按今天收盘 152.3 亿美元折算是韩元225万，但是韩国的海力士跌到了184万，每股溢价高达 22%， 存在巨大的套利空间。 ADR 套利在这只股票上可能是有一定的制度障碍，根据韩国的监管规定，如果将韩国股票存入存托银行并转为 ADR， 需要韩国监管的严格审批，那么这样就制约了套利大军的收割。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 SKHY 相对韩股000660溢价太高，不是最合算的投资标的，可以直接开通韩国权限买入韩股，也可以做 DRAM 这支 ETF 来间接持有，都会便宜一些。但是现在存储股有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火爆了，股市总是一段时间换一个主题，存储这个题材以前不是主流，以后也会淡出最热门板块的。半导体明星股台积电今天发布财报，业绩表现强劲，但股价下跌。二季度台积电的销售收入是402亿美元，同比增长 36%， 环比季度增长 12%， 净利润 22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77%， 环比增长 23.4%， 连续五个季度创历史新高，盈利能力非常优秀，财报业绩超过市场预期，它的毛利率是 67.7%， 已经很高了。但是公司 CEO 魏哲嘉说，内存公司的毛利率 86%， 他非常嫉妒。台积电上调2026年全年营收指引，年增长率将高于 40%， 同时也提高了资本支出预算，预算上调到600亿到640亿之间，宣布追加1000亿美元的投资，总额扩大到2650亿美元，用于在美国建设更多的2纳米先进制程芯片。阿斯麦和台积电是两家半导体最上游的企业，本季度已经披露财报，都显示出强劲增长，也都超预期。这样的情况下，半导体行业的景气度应该还是在提升的，预计在接下来的财报中，其他半导体公司业绩也极有可能不错。下游订单爆单，上游才会想着扩大生产，提高资本支出啊，所以与 AI 算力需求相关的芯片公司 在本次财报季中预计还是会有强劲的业绩支撑。半导体板块进入调整趋势，但是优秀的财报可能会缓解调整的过程。当半导体大幅调整时，老牌的科技巨头似乎出来护盘了。苹果今天创出历史新高，悄悄地回到了 4.86 万亿的市值，和英伟达相当接近了。苹果在昨天获批中国网信办生成人工智能供应商，苹果的中国手机将搭载千问和文心一言模型，但这也不是创新高的原因了。拥有全球最大终端流量的苹果，在 AI 时代自己无需巨额资本投入，在中国以外用上谷歌的模型，在中国用上本地的模型，就坐享 AI 红利了。而且今年零部件涨价，苹果就给消费者涨价，预计苹果18要涨200美元，反正苹果是不会吃亏的。涨价好像也没办法，消费者手机坏了还是会买，所以你大爷还是你大爷。任由外面各种投资题材满天飞，苹果悄悄的又回到老二的位置，说不定一举超过英伟达，重回股王宝座了。所以这些科技巨头在它大跌的时候买入，有可能能够拿到不错的价位。当股价创新高时，勇于抄底的获利最大。微软今天似乎也护盘，不跟硬件一起下跌，出现了跷跷板效应。当硬件大涨时，微软下跌，硬件大跌时，微软就小涨一下。总的来说，当然还是在非常疲弱的状态，但也很难说未来会不会像苹果啊、谷歌那样了，再一次走出大坑，出现 V 型行情。去年联合健康倒霉，股价跌得惨，但是今年公司困境反转，走出了业绩的低谷。去年我就觉得健康保险龙头、道指成分股之一的联合健康大概还是会翻身的。今天联合健康公布财报，显示真的翻身了。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实现营收 1120.3 亿美元，分析师预期为 1108.5 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 6.38 美元，远超分析师预期的 4.9 美元。股价高开低走，收盘423，走出了一个利好出尽、获利了结的走势。伯克希尔去年买入 UNH， 但是阿贝尔把它给清仓了。伯克希尔新任掌门人掌权后，少有的几笔操作就踩雷了一笔。底部清仓联合健康，估计阿贝尔今天的压力山大。其实巴菲特也有底部踏空的操作，比如疫情期间的达美航空，最近两年的台积电，都是买入后市场一片欢呼，但巴菲特持有一两个季度就清仓，以至于后面主升浪根本没吃到。阿贝尔也一样，一上来就踏空联合健康。可见只要是人不是神，就经常在股市里犯错。赚钱看起来容易，其实非常不易。以前江湖人称女股神，现在买啥亏啥的木头姐，最近专门是逆势买入，什么大跌就买什么。那我昨天看到 ARK 发来的邮件，木头姐多只基金继续扫货 SPCX， 生怕买不到。股价连续下跌的情况下，财报后还有两倍于现在股价的限售股将要解禁，下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SPCX 今天收盘跌破135发行价，我觉得未来应该有机会看到两位数。那我是讲别人容易，其实自己也是没做好。今天截图是 19.9 万，跌破20万了。谷歌跌幅 4.43% 还是有点多。高通赚了1000多没卖，现在又出现红字浮亏了。有的股死拿，它就宽幅震荡，情绪坐上过山车。那有的股一卖，它就起飞了，头也不回。主力专门盯着我的三瓜两枣的，行啊，下回我买点 VOO 和 QQQ， 总不能一买入大盘就崩了吧。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